如果相违的话，你说，哎，我就看到台湾不知道哪，好像是南部屏东还是台东什么地方有什么水火同源，是不是？水火同源，毕竟水还是水，火还是火嘛，火的体就不能是水嘛，对不对？水的体也不会是有火嘛，所以它有个界面隔开，对不对？一定是水有带着天然气，天然气散发出来，对不对？因为涌泉嘛，涌泉呢，它那个就是地下的瓦斯，就是那个天然气呢，夹在水泡当中呢，经过那个水面的界面呢，散发才刚刚散发到空气上面来，上面的那个火苗就继续把它点燃。所以呢，你可以看那个水火同源，其实是火水中间有一段若有若无的像，那是散发出来释放有水泡释放的那个天然气，对不对？其实它没有一处，它各个有相，各个有自性，不混淆的，不混淆的啊。所以它性各个有自性，不相违缘，这是和合相应。第三个聚集相应，聚集相应，只要是属于同一种属性的。同一种属性的有方分色，比如说是两团泥团，对不对？你可以融在一起，对不对？把它两个泥团揉成一团嘛，对不对？就可以聚集。就我们拉胚也是一样嘛，把土啊拿捏揉揉揉揉之后呢，在陆路上面一直不断的旋转，对不对？数以同心的力量不断的往上拉，就会做成瓶啊，做成盆啊，做成各种的造型，是不是？那就是聚集相应。所以色法的相应呢，就这三个法则。好，那我想比较容易明白，不用管它。另外三个是心法的相应。心法要讲相应有三个法则，第一个是具有，它的定义呢，何为具有？于一生中呢，诸蕴皆处俱时流转，同生住灭。其实“俱时”两个字最重要，讲的就是同时性，同时性，就跟种子跟果的关系是一样，你的世上的作业跟他所训的事也是一样，都必须符合俱时流转同生住灭啊，俱时流转同生住灭。好，这个是具有相应。第二个作事相应，其实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事呢，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的运出界，所以那事其实就是我们具有相应后面的运出界。运出界并不是一个持续的相哦，它其实是有一刹那一刹那，事上的了别，相续成五蕴的相。所以五蕴的相是一种积聚相。啊，我们今天不讲五蕴的11支啊，五蕴呢？其实就是事的一种积聚相，而事呢，是相续无间，一刹那一刹那，随生随灭的事上的分别，等流成生，等流成生。而所谓的作事相应，也就是说，一切的因缘果呢，必须于一所作事上辗转相摄。说明白了，也就是同一个属性的种子。生同一类的事，同一类的事呢，又熏同一类的种子，不断这样子辗转相摄的过程，就叫做于意所作事辗转相摄。你哪一类的种子，让它缘成熟升起现行越多，这一类的事的现行就会往内往阿赖耶识熏成就跟它属性功能相似的种子性，而后这一类事起现行的机会也就越大。这种辗转增上，同升起一类的业性，以及同一个种类会预缘起现行的机会，就叫做作事相应。好，那这两个也都相对的不重要，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同行相应。同行相应的定义就是于心法，心就是心王，心法加个字，心所法，也就是心王跟心所，于一所缘， 哎，这个比较重要，它是同一个所缘辗转同行，行就是念的相应。说穿了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要同一性，所以你可以把具有相应这一条呢拉到我们成为是论的第一条，时间平等，所以它必须同时。要讲两个法相应，这两个法必须是同时具时的流转，同生住灭，我们称它为成为是论的时间平等。做事相应呢，也就是成为是论的第二个所依平等，它必须是同一个事啊，不是同一个事的，同一类的事。你不能是前一个是眼识相应的心所，后一个是耳识，虽然心所可能类似，可是它已经是变得不同的四字体了啊，只要四字体改变了啊，四字体改变了，就不叫做所依平等了。他们所做的事不一样了，因为前一刹那的缘是升起眼识啊，后一刹那的缘是升起耳识啊，所以前后两个事并不同一个所依啊，啊，并不同一个所依啊，已经变化了，所以的缘已经变化了，并不是做同一件事了。第三个所缘平等，成为是论的所缘平等，也就是这边讲的同行相应，心王跟心所。在一个所缘境上辗转同行，这个就是相应最主要的意思。好，回到我们修行上来做观，我们在禅堂上一直要求要有规律，你要养成一个禅堂次第升起身与意的习惯。为什么？让你心不要散乱，反复操作一个升起之地，你才有办法让你的身与意同一所缘而转，对不对？你变来变去，心就不断的散乱，个别取它的所缘。好，触升起就是事生的时候呢，这个触心所就会给受想思当所依。各位对白法要熟哈，触我们讲触作依受想思，触的业是什么？处的业用就是给受想思，也就是心所了。心所把受想别开来，因为它作用比较强盛嘛。心所有51个嘛，受跟想是其中的2个嘛。然后呢，其实受想思也就是加起来51个心所的意思了。我们讲相应，谈2种相应，一种是心王跟心所的相应，一种是心王跟心所跟它的相应受。受上也谈相应，所以谈相应，谈2种相应，心王跟心所的相应，还有心王跟心所与受的相应，这样了解吗？那受的相应有5受，有5受。好，那这件事儿，等一下慢慢再谈。最主要谈的是心王跟他各自51心所相应的作用。我们又在80规矩颂当中读到4大类，84跟几个心所相应啊？5个，触作一受想思，对不对？前50呢？几个？34个，会不会背？第6世呢？51个全部相应。第7世呢？跟18个心所，哪18个？会背吗？啊，那秒我。叫你们一定要把80规矩颂那相关的记诵要背下来，所以4个4字体的相应心所跟心王的相应，谈的那个心王跟心所的关系就必须符合这几个条件。好，我们来看看，除了必须同一个事，除了必须同源一个所缘之外，我们在同行相应呢，又别开来有这12个差别，有这12个差别。这12个差别我略略讲过就好了。第一个是他性相应，什么叫他性相应？心王不会跟心王相应， 同样道理，心锁也不会跟心锁相应，一定是不同种类的才会相应，对不对？即便是同性恋，同性恋也要有个零跟一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大家的属性认同不一样，也不会起相应想。好，同样的道理，他性才能够相应，你不能属于同一个属性，所以心王不跟心王相应，心所不跟心所相应。第二个要同时，第三个要同分界地，欲界的心王才能够跟欲界的心所相应，欲界的心王不会跟舍界的心所相应，不会。所以相应的心王跟心所必须同属一个界地，必须同在一个界，必须在同一个地，这三个是基本条件，除了是同一个所缘之外，它必须是他性，必须是同时，必须在同一个界同一个地。另外呢，再分成有五对。第一对，有一切行，有一切片行同行，跟有非一切时同行，这指的是它所相应的心所。有一切片行同行指的是无片行，无片行呢，片一切事相应，八事也跟无片行相应，七事也跟无片行相应，第六事也跟无片行相应，前五事也都要跟无片行相应，所以无片行片一切事相应。但是除了五片行之外，包括五别境在内，三十一个心所，根本跟随烦恼的心所都是别别相应，别别的善忍相应，就是这一条，有非一切时同行相应，指的是什么？除了五片行之外，五十一个心所扣掉五片行的另外那四十六个，就是属于有非一切时同行相应，这样了吗？那它的差别相应呢，就如刚才所讲的，前五事就是三十四了，对不对？六事五十一心所通通相应，七事十八个，八事只有五个相应，别别相应的部分就是除了五片心之外，五片心呢跟这八个事通通相应，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心一切地它完全相应，而除了五片心之外，就别别有善染不同的相应，这是一对。第二个，有分位同行相应，指的就是五受，这就是五受。这五受呢，我们下个礼拜再简单看，有机会画个白板吧。这五受指的是哪五受呢？苦乐忧喜舍，你们只要先记得这样。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就只有讲苦乐舍了。苦乐舍是约比较粗的深受说的，如果呢再维系说明新的受，就新的受是什么受？五四身相应地的受叫做身受，第六意识原名言所生的受叫做心受，心受呢就有忧受跟喜受，所以忧喜两个受是属于第六识原名言境上所生的受。五四身相应地那个真实的那个受，我们称它为苦乐舍。我们一般讲的三受是 指这个身受，五四身相应地的受，对不对？得啊去流流吧，那个叫做痛，对不对？然后你用手去搔痒，那个有乐，对不对？然后呢都不作用，平等的状态，那个叫做舍受，那个是身上五四身所相应的受。你买了那只股票，今天看它落了，红盘的时候呢，你心就怎么样呢？忧。涨的时候呢，有喜，对不对？可能这种忧喜会带起身的相应受，那相应受还是称为苦乐。可是心上在名言境上，在你今天第六意识缘境上的分别，那叫做忧喜两个受。把第六意识缘名言境所升起的忧喜两个受合起来就是五受，那五受是分位同心相应。好，再来，有间无间这一对， 有间无间这一对呢，无间是指有心位，只要你六个事，不管在欲界的什么状态，只要你没有落到无心位，只要在有心位，它都是属于无间的状态。所以呢，无间同行就是有心位。有间同行，什么时候才会有间呢？我们说啊，我们在欲界的时候呢，有五味无心，对不对？五味无心，在无想定的时候无心，入灭尽定的时候无心，还有呢，闷觉了，还有呢，深度睡眠没有梦的睡眠了，是不是这样子？啊，还有呢，升到无想天的时候，啊，无想定、无想天、灭尽定，这三位一定是无心的，深度的闷觉。没有梦的睡眠，意识也都不起作用。只要意识起作用，它的相一定是等无间相续流转。只要意识不起作用，它并不是没有第六意识，是第六意识不起作用。阿赖耶识里面第六意识同生住灭无间相续的作用停止不相应，可是种子还是横水转的。这种状态呢，就叫做有间同行相应。再来一对呢，是内门跟外门的同行相应。何为内门呢？内门就是定地的心王跟心所。因为呢，在修定，在修舍戒定、无舍戒定的时候呢，都是关闭前五识的缘境作用，对不对？也就是前五识呢，不去缘对境。不去缘对境的，只有充其量呢，也只有你的深处。可是你到了初禅以后，对不对？鼻舌识就不动了。二禅以后，前五识都不起作用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入到定地的时候呢，真正在作用是谁？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只有缘明言，明言并不是外。老实讲，前五识也不是缘外境。圆的是事外境，是自己事上的相分色，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以为圆外而已啊。那于是呢，在定地当中的心王跟心所是内门同心相应，在欲界散心位的时候呢，叫做外门同心相应。好，最后这一对是承袭同行跟未承袭同行。何谓承袭同行呢？承袭同行就是过去跟过去有串习的根。比如说你前一支香正到欲界定，这一支香重启作意，你也可以再得欲界定。你每多正一次欲界定，下一支香正欲界定的机会就越大，对不对？你只要在下一次下一念的相续重新证到相似于你前几念的心相应的境界，这一种相应关系就叫做承袭同行相应。当然我们前后心不是圆同一个境，圆同一类的境，你圆到过去相似的所缘相分，那个叫做承袭同行相应。这个尤其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修定上面。可是只有你证无漏道的时候呢，才叫做未承袭同行相应。啊，所以无漏道的相应叫做未承袭同行相应。所以呢，初地不证二地的境界，乃至于呢，你在修加行智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去证初地的境界。对于根本无分别智所缘的真如，当然你也是不知不见的，对不对？所以呢，无漏道的相应只有限量，不能用前后心，不能用分别事。所以呢，无漏道的相应都只能够是未承袭的同行相应。有漏道的相应才能够叫做承袭尽的同行相应。这么多的别别分别只跟你讲， 所缘境其实有这么多差别，有这十二分的差别。可是十二分的差别，你去明白它的差别，对，也是应该要明白的。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去了解何谓心王跟心所在同一个所缘上辗转同行。心王有没有自体？我们有嘛？有啊，有一个因缘种子升起的啊相续之体。心所有没有？有。那我们又说啊，一心不会二用，对不对？一心而不会二用。如果你读过一点唯识论的话，也知道心王缘种相，心所缘别相。再讲明白一点，心所缘的别相是种相上的别相，不是种相之外的别相。好，我们再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镜子上，你拿镜子来照你的头，对不对？你第一念马上就知道你照的影是谁，我廖成林，对不对？那是个种相，所以种相也是个名言呢、啊。然后呢，你就别别看到，哎，我的额头上怎么有一个黑黑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去摸镜子还是摸头？当然不去摸镜子，对不对？你马上立刻就去摸摸头，你就知道镜上的像是讲我的一部分嘛，对不对？你就特别会去啊，举起右手在镜子当中相对看到的位置去抹掉那个镜上所现的那个头上印堂上的那黑黑的像，对不对？抹了半天抹不掉，才会去猜那是不是镜子脏了，对不对？如果你一开始第一个反射作用就是抹镜子，有点呆呆的，对不对？啊，正常人大概不会是这样。啊，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所谓的相应，相应的总相跟别相其实是不相离的，懂吗？不相离的。而心呢，老实讲，它的作用非常的快，非常的快。啊，率尔一心其实就原总相，但是离名言，你不知道是我，于是呢。下面的名言呢，就随着善染心所相续等流，等流的相染尽的等流相续，就缘别别的相去作意，对不对？所以它就是相续心五心流转的差别相。如果你的心王跟心所，心王指的是前六世率尔那一心。只要没有间断缘，让它染尽等流相续，就会让它同行的分别意识起寻求名言的作用，用重启名言的才会有所谓的染尽的相应。请问率尔一心离名言，请问会不会有染尽相应？不会，只有跟同行的分别意识，同行的分别意识，同生住灭的时候，才会有什么？才会有善染心所跟五十一个心所善染相应的状态，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哪里起殊胜的作用？当然还是在第六意识上。所以我们修止观都在哪里修啊？当然不是在前五识上修，对不对？前五根是色根，也由不得你修，因为它就是作用。我肯息也不会因为修止观变得不净视、啊。我经常问一个人呢、啊，说你做梦的时候，像我有很深的净视，我就曾经在问，我一直看不到哎、欸，可是我有一天真的发现了、啊，我去注意做梦当中的廖成林有没有戴眼镜。如果我自己的自我印象觉得戴眼镜的廖成林比较帅的时候啊，做梦里面的那个人一定怎么样？戴眼镜。如果我不喜欢戴眼镜，戴眼镜带给我很多的烦恼的话，我做梦里面呢会升起一个不戴眼镜的很帅的廖成林。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礼拜六下午的班上有一个叫如琼，他有小儿麻痹，撑着拐杖走路的。他说他的梦啊都没有小儿麻痹症的问题。可是他就知道那个人是他、啊、所以你有没有修正你自己的自我印象？有吗？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真实的反应？不是，随着你的意想分别，你的圣洁，你的意乐。老实讲，我们也都在过滤我们所六四门前所摄取的资讯，我们都在扭曲以及诠释我们的印象，对不对？老实讲，我们都是我们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在处理我们的 information。老实讲，我们处理的不是 reality， 我们处理的是 information 资讯。所以我们这个大脑啊，其实是个 information processor， 是一个资讯的处理机。所以我今天回去打扫身体的时候呢，一样在那边消凉，我习惯上习气上就打开电视在重播骇客任务，刚好播在那一段，你知道吗？那个其中的那个啊，我今天总算记着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赛佛。我说这个人实在是塞佛，想要学佛也学得那么塞。他就面对那个电脑人就是在电脑里面专门除错的那个程式，他跟那个电脑人去谈判，他就切一块牛肉啊，牛排肉插起来看着那个肉，他对他说，我知道这块肉是假的，不存在，我知道放在嘴巴里面那个肉汁甜美的那个味道是完全是自己的分别，可是他说每天吃那个像鼻涕一样的麦片不如这个牛排来的真实。啊，那后面有一段片子是他们在船舱里面呢吃的那个如鼻涕一般的玉米麦片，另外那个同他的同事就跟他讲，你不要嫌弃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我们所需要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全部都有了。可他就是每天吃这个东西不太高兴啊，他说我宁可啊再把那个管子接回去，活在那个培养皿里面去当一个活死人，然后每天你只要，他说啊，我要预约一下啊，请你啊给我灌输的程式是我是个大明星啊，我要很有钱，然后每天要给我吃我爱吃的东西，他预约那些条件。宁可回去做梦，享受梦里面的不真实，对不对？也不愿意去吃，只要吃那些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氨基酸，对不对？长得像鼻涕一样的东西，他觉得不过是你眼根上的不舒服，不过就是你三寸喉舌上的不愉快，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是爱其味啊，对不对？为了爱其味啊，宁可失去自己的自主权。他说啊，他就一直在抱怨啊，抱怨那个他们的首领。他说，当初你给我红色药丸、蓝色药丸，如果你知道，你当时跟我讲耳后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话，我宁可吃，我忘了是蓝色还是红色药丸，啊，好像是蓝色的样子，蓝色就继续迷嘛，红色药丸就让他醒过来，我宁可也不要醒。然后那个首领也在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你看。在那个虚拟实境当中，所有的人来来去去都以为自己过的是真实的生命，没有想到自己都是活在自己的梦想里面而不知处理而已啊！啊，相应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了悟这件事儿。所以我在右下方才会讲这句话，在集论里面呢，他最后问：与相应善巧得何胜利呢？你明白你写了这么多的啊，同行相应还有十二种差别，你公家嘴写别细哦，到底有什么好处了？我说的比较大白话一点，就是这个意思。他讲得很清楚，无著菩萨就这么写。他说啊，了解相应的作用啊，是为了能够善了悟什么？唯依止于心，这心呢通意识啊，你把意识两个字话补上去，唯依止于心意识。也就是为师的意思，都是在事上头啊，处相应的时候呢，而有了受想思等染尽诸法的相应与不相应意。请注意，我们讲前五识跟三十四，我们五十一扣掉三十四，还有别别法哦。所以你要了解八识规矩颂，除了要了解哪些心所跟那个心王相应之外，你必须知道。为什么那些不相应的心所跟那个前五世的心王不相应的理由在哪里？那么相应与不相应 决定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四种相应的法则。哪四种？时间平等、所依平等、所缘平等、体是平等。其实这成为圣论是比较后期的论，它就是用来归纳前期的论。如果你读不懂极论的六个相应法则之外，你就直接去记成为圣论。由前面的极论相应六个法则分成色法的相应三个法则、心法的相应三个法则，同行相应又有十二种差别法性，对不对？公开加嘴喜被送上，就是要你明白，我们以为有相，我们以为有相，相都是虚妄分别生，虚妄分别生只不过是一种形容词，怎么生的？是心王跟心所善染分别相应生的。更明白一点，率尔一心不带名言，本来无相，对不对？本来无相，同行意识决定寻求名言，就是因为名言所变现的相间二分不知如实正观，对不对？重重妄起，让他跟什么善染心所相应，对不对？你的心王就跟有些心所相应，就跟有些心所不相应，就是因为有些心所的相应，有些心所的不相应，让我们的心产生了能念、能受、能想、能思，而且我们的念相续还会跟染尽的各种差别心所或有相应或不相应的差别。而更要命的事情是，在这种能受能想能思能有染尽执着相续的过程，我们就于中既有一个我，是我在受，是我在想，是我在思，是我在念相续，是我在念染尽的执着性，只是心相续相应的作用。所以我说什么是有相，有相完全是心王心所的相应分别的名言相。凡所有相都是心王心所名言相应善染分别之相，离开心意识上的相应相之外，我们没有见相，所以我们所见的相唯是无一，都是事实上的分别。怎么分别？心王跟心所，我们并不是没有对境，对境不带名言，对不对？性境等同于无境。什么叫无尽？无分别于尽。你不带名言，我们的心王不能够了别于尽。随转而起的同行分别事创造了名言尽，名言尽又跟善染心所相应，而于中你是把这种相应相当作我的自相。唯识是这样清楚明白的解构的。所以我们所缘的尽相是什么？同行五事的分别事寻求决定名言，再让这个名言的相间二分与善染心所相应重重分别执着的虚妄分别相。这公开叫你麻烦的轰坏，让你要知道是什么，于中无实嘛，对不对？它也不就是外境，外境还要等后后实观察，等你正根本质的时候，你如实正观设只是一组条件，刹那无助的变化者，只是这样。于中说是一物也不得，它不是有，它也不是无。你如实自所见的外境，它不是有，它也不是无。凡所有相为什么皆是虚妄？因为它都是心王跟心所相应的分别相。唯识是用这么麻烦的法相安立的方法让我们明白，所以它只是心相续当中触引发的受想思染尽的等流相续。于中你只要分别记着有我，是我在思，是我在受，是我在想，是我在染尽相应成执着的分别，于中就有了我执跟法执了。你不要停在这个理解上，你要促进的时候 这样体会，处境的时候体会，凡处所有境，你都能够把这样的教理很快的体会一遍，很快的体会一遍，就像是不净观一样。我举不净观的例子比较容易明白。上个礼拜五讲到饮食质量，谈到观受用变化的时候呢，我就谈到了前面，你看哈，你在还没有夹菜进去吃的时候呢，它色香味俱足，对不对？进去嘴巴里面只要咬它个一分钟，吐出来在盘子上，你取向下来，对不对？再给它放个一分钟两分钟，情况嘛的越来越臭，越来越臭，你把这个经验记牢，把这经验记牢，然后呢，下一次碰到昂吉梅喜尊，哦，色香味俱足，刚出那个蒸笼的时候，那香味，老实讲，对我们这种吃素的人呢，已经是腥味了。可是对喜欢吃的人是香味，哎呀，色香味俱足，念耶喜尊，你就回想一下，同时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刚才嚼个两三分钟再吐出来那个碟子里面的那个香跟味道。你触是触这个境是不错，可是你升起的受想识都在哪里？都在过去的那个不净观的缘境上相续而转，对不对？所以只要让你的受想识相续在不净观的所缘上，对不对？同生住灭。请问处境会升起净妙想吗？不会，不会。一次这样，两次这样，三次这样，你根本就不会想吃那个东西，你根本就不会想吃那个东西，对不对？可是这个当然有另外一个健康的方法，你还是继续保持有营养的色受，对不对？啊，你还是要饮食质量，让你的身平等安住。像我妈妈过去就很喜欢，反正她就很喜欢吃，跟我老爸两个都不喜欢。我妈妈喜欢吃鱼，我爸爸喜欢吃肉，两个都喜欢吃这个东西。我后来就跟她讲，你如果真的要摄受蛋白质，那其实有植物蛋白可以摄受啊，不需要那个东西。可是他就转而去喝，糖奶味都很重的牛奶。我说牛奶不太健康，我跟你介绍无糖的豆浆。我第一次喝很难喝，不想喝。后来我还是强迫他。结果呢，他很胖啊，他那个人很胖，就才喝了一罐，大概几盎司的那个，就是几盎，大概是两罐的无糖豆浆，他居然瘦了3公斤。因为他是天天量磅秤，他只要一出门就去磅秤上站一站，一回家就在磅秤上站着，而且马上看到他，哎呀，我只吃了两罐我儿子要我非吃不可的无糖豆浆，居然能够瘦3公斤，他觉得这个有用，而后啊，固定去 Seven 帮他买那个有机的无糖豆浆，就变成了我的功课之一，就慢慢你要想办法让他得到好处。慢慢的，他再去想要去喝或者是吃他过去喜欢吃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这种好东西的好处，想到那个坏东西的坏处，对不对？常识聚起，同生住灭，反复个几次，他现在也不会再去想吃那些东西了。可是慢慢他很多坏习惯一个一个要改啊，你要为这个东西啊，心康心胖，找各种的方便善巧，不要说是整治他了，连整治自己了，对不对？调治别人还这样简单一点，你要调自己，是不是？你要更强烈的意志力啊！修止观就是这样。什么叫相应？把一个正确思维跟起受的念相续，调整在一个能够升起正见的处相上面相续安住，行不行呢？不管你处什么境，你的心 恒时在政见上促进起受想事，长时间的在这种明相应处上起正受，正受就是定，对不对？起正见就是想，用这样子保任念相续就是行。处为受想思之所依，你只要圆这个正受正见的念相续的所缘，相续任运转在道上，对不对？这样子的作业不是往内熏无漏事吗？无漏事的作用，起现行的功能只要强，你的根是不是就有力？是不是这样子？你五根发出五力，烦恼不生成习惯之后，种子是不是被你扶助消灭，不起作用？对不对？在根本定上继续用这种止观再去对治你的种子，种子就消灭，消灭几分种子，你就证成几分的果。果是什么意思？出到定外的境界来，触到相似的境界，烦恼不生了。虽然有余习没有断，什么叫余习？还是习惯到你喜欢的店上去逛一下，看，哎，没心，再逛一下，没心，习习慢慢连这样的做都觉得无聊了嘛，对不对？就保持沙门庄严的威仪，连威仪也清净了，总习俱净，佛果现前。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修心相应很重要？修心相应就是保任这一念心的作意，作意是唯一能够改变处相的关键。因为作意是什么作用？仅心种为性，取自尽为业，对不对？让这个性跟业，性就是体啦，业就是用，让这个体用怎么样呢？相应和合，聚时而转。唯识就是这样清楚的描述止观的作用。所以我一直讲，唯识不是一套理论，唯识是止观的一种描述。你只有修止观，你读唯识才有趣味。否则呢，唯识你要读唯识，你不如去读科学嘛，对不对？描述的清楚一点嘛。唯识安立这么多法相，其实是在描述止观的经验，你要跟着做，用他的教理来印证，对不对？你自己就受用他的功德，心就一分一分这样修，一分一分就这样清净嘛，对不对？正受越定嘛，对不对？正确相应的想就叫做正见嘛，正确的念相应就叫做净念相继嘛。修行不就是为了要成就这三件事情吗？对不对？用这样子的功德到临终那一时，心不散乱，意不颠倒，不就是随你的愿往生吗？你活着的时候这种根特别强， 你不就是随业重往生吗？你临终还是如入止观，不就是随最终那一念往生吗？不管是随习随业随愿，所以最后一念你都必然往善处往生，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对于善处往生已经产生决定想，你对于生死乃至于可能发生意外的事情，你有任何金部位吗？不会。只有对于生死没有金部位，你才能够随时随地安住在道。道理方法就是这样，可是你不能只是懂而已嘛，对不对？常识这样修心相应嘛，经你的无漏道种去跟你要修的所缘境相，让你的处所引发的受想思，对不对？同行辗转，聚时和合的相应。如果你没有办法取向圆境，让你的受想思在这个处相上清净的相续，你根本不会有止观的力。没有止观的力，你就往内无法熏无漏的道种。没有无漏道种，你遇到境界一样随什么东西转，随习气转。请问这种修行能够在你遇到猛烈烦恼的对境时候才这样想吗？对不对？没有用啊。对境心就像板机一样， 一颗受想就已经发动了，你就不能不做了，保任不住你啊，在我们福报还可以用的状态，在我们心还有力量的状态，在我们一根明白这些道理方法的状态底下，每天把这样子变成定课，修心相应，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今天在网络上写了一句话，你就要习惯跟涅槃谈恋爱，对不对？与其跟妄想谈恋爱，你不如跟涅槃谈恋爱嘛，多去思维灭谛的道理嘛，对不对？以你的心多去跟灭谛相应嘛，对不对？这样子久了，灭谛说熏习的有为无漏道种就有力量嘛，你至少会随时随地就知道，不要升起烦恼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呢，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一修你的作意，一标记，心就不相续；一吸一吐之间，身心放松。这个已经是变成你修止观的习惯。所以入禅堂，每一个要求都是为了这件事情，训练我们的身心，去养成一个新的纪律，熟悉一个身心的习惯，让这个习惯的力量胜过于我所有其他引发烦恼杂染的业习，这样懂吗？也唯有这样子真修实证，经论上的道理才会有用，否则学到驴年你一样还是死老百姓的样子，是吗？所以不要小看只是安般的入初香，你能够从慢慢的闻熏习教理，能够去看见如出入习，知道习原来是世上的生灭，把唯识的教理拿起来，同时同所依同所缘，烁烁的辗转的生诸灭其想，这样子的思维其想，这样子的想就叫做明相应处，对不对？让你心处境所生的事，恒时跟这个清净的受想思清净相应，对不对？保持你心清净，然后不退转于道，这样子的一个保任不退转，你善根就会成就，善根成就之后慢慢增上思力，就会有力量，那个力量就会让你促进不生烦恼，不生烦恼久了福祸不转，对不对？福祸不转，然后呢在根本定上继续这样子观修，种子断初定以后，境界当中继续这样子清净随转，习清净，一路保任到佛果金刚预定，常时这样做，没有别的方法。所以你怎么样引你的心种跟你的自境性业，也就是体用相应，整个这个东西就是整个修行的关键。如果你用颠倒妄想去分别于境界，对不对？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散乱。所以为什么那些苦修的人都在打妄想，打掉妄想，不是去打妄想，打掉那个妄想，而我们呢是打妄想，瞎查天会，对不对？两者打妄想打得很不一样哦，对不对？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安住身心啊？所以他说啊，与这种相应修善巧，能善了悟，唯一止于心，有受想思等染尽诸法，相应不相应。这句话也就是你明白唯识无意，唯识无意，唯识无意主要在破索取，没有真实。我们的索取相，我曾经在礼拜六晚上也讲了，我们的索取啊，老实讲不是习相，说为习相，其实是什么相？是能取转向，是你的心在分别的相，你把它说为习入习出的名字而已， 对不对？相只是名言，其实他的自信是谁？能取相的心呢、啊，正在转生转灭。于是你的观察会就从色法的观察维系成心法的警觉，因为警觉它就是心的能分别，并不是实有外境。硕硕这样去体会，习一样的安般出入，你一次一次更肯定它只是世上生灭的感觉，对不对？你叫你再继续闻熏习，由这个感觉去体会，没有常性啊，一味苦性啊，无自在性啊，你就会于那个味啊起厌离啊，起离欲想啊，久了那个种子根本你的心不会给它有缘起的条件，你就俘获，俘获你的心就越得定，在根本定上继续这样的关照，种子就能够断。出了定以后，在境界当中磨练习气，慢慢清净，沙门威仪就现出来。我又再重新讲了，修行就是这样反复的操作，起点都在于修心相应，明相应处，明相应处。好，所以第一段能善了悟，这一段就是正唯是无义，破索取，索取都是我执的分别相跟法执的分别相，根本没有我执法执的分别相可得，都是你能取相的心转生转灭转相续而已。所以进一步由此了悟，即能舍离即我，那个能受能想能思能念染尽执着相应的心，那个我其实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那就是比类可知，能取也是空的。所以第二段话由此了悟，是要破我，那个我并不是我的能，你以为的那个能取能思能受能想能念染尽相应的那个心，其实便无所有。第三段，又能善巧殊悟二无我性，人可二空，速证二无我，那就是二空真如。这三段也就是唯识观的三个见次啊，唯识观的三个见次。好，我们看看那、可能来不及讲了，我们就拿这个东西当做下礼拜的节前吧，念一下。时间平等，也就是一句，一句就是一念心呢、一念心的心王跟心所必然必须怎么样呢？同一刹那聚起。这是为了要鉴别什么呢？鉴别前后心，你前后心不是同一个时候。第二个呢，所依平等，一句就是一念心，一念心起的心王跟心所呢，必须等依于同一个具有依，具有依就是根，必须等依于同一个等无间缘。什么叫等无间缘？同一类的事，同一种根，同一类的事。前一念是眼根所起的眼事，后一念也必须依于眼根所起的相类似的眼事。把它转成我们比较熟的白话，同一句有意义，就是同一个根，根不能变化。如果眼根转成耳根了，那你的事就被中断了，这个就不能叫做相应鉴别这个东西。如果你前一念是眼事，后一念呢是耳事，那也不对，必须是同一个根，必须是同一个事。所以鉴别意识所依。第三个呢，所缘平等，一念心起的时候呢，心王心所所缘相分相似。为什么相似？因为心王是缘种相，心所是缘别相。但是为什么叫相似？因为这个别相是种相中的别相，如果心所所缘的别相是另外一个体的别相，那就不相应了，那就不相应了。所以呢，他是要鉴别什么所缘，鉴别那些不相似的相分，也以及鉴别不同于此所缘的见分。见分就是你所采用的一种观点，你采用不同的观点，你就会分别出不同的相 用比较我们的白话就是这样解。那么所缘平等也就是必须前后念，心王跟心所必须源于一类的相。什么叫体是平等？为一句心王心所各一字体，简别体多。各一字体就跟刚才的所依平等类似，类似。我们说过心王跟心所别有字体，对不对？别有字体，而这个字体呢，能够同所做事，同生一类的事相续，这个叫做体事平等，不能分别在眼耳不同的事体上，必须在同一类的字体事上，必须在同一类的字体事上。这是简别多体的事，多体的事呢就不能够称为相应，眼视跟耳视是不能相应的，眼视只能够跟眼视相应的心所相应，眼视跟耳视的同一个心所也不能造成相应的效果，也体多不构成相应。那我们怎么记呢？时间跟所依必须是同一性，所缘跟体视呢，字体呢，视的字体呢必须是相似性。所以我在白板上呢讲，那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意思，那我们就保留一下吧，留到我们下礼拜。下礼拜呢，你们就要把八十规矩颂这个带来啊，灌珠解带来。我们下礼拜呢，就会总说啊，就会总说我们八识这五个概念，哪五个？净、缘、种子、四体、相应，把这五个，各位要回去把你们的笔记。或者能够从网上下载的影音呢、声音呢，反复把这几段维持很久了，大概有两个多月了、把它整个连贯起来，多去自己把它消化几遍，消化到能够去随观体会，随观到随身，你们就是你体会你的安般，体会你的心念情面，体会你每一种心情，你都可以去自己在事后诸葛的去明白，原来我的心是这样在作用的，对不对？如果把它解构成这样子的话呢，它于中所显现的道理，你应该作何体会呢？这就像是禅家咬住话头，参究疑情，问谁是我一样，对不对？抓的就是这个东西。我这一念心的自体性到底是什么？咬到底，参究到究竟。今天我们学教观的，也不过是得一个教言道理的方便。让你来随观一切的处境，让你所处的相自己去作证，原来它到底是这样。作证之后升起的受想式的清净相续，就已经不再是散乱烦恼生灭相续的心，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外知道相无所取，内知道不要随着善染心相应转，对不对？心能够于处相上平等平等相续而住的这种不退转于道的清净心，用力去修吧，道理已经差不多了。那有人说你都没有入经文，我说啊，先把材料备好菜，我们入经文就是反复炒出不同的菜。楞伽经里面那么多的法相建立，不过就是炒同样这一盘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四门的菜而已，对不对？一下子做出客家小炒，一下子做出宫保鸡丁，菜的名称种种不同，楞伽经有法相安立，它的材料也不过就是这四门而已。把这四门弄熟，一开始先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有没有已经快要上完课的感觉？今天就到此了。